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夫妻关系系列。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算命。算命，中国人都知道算命，在行人众多的大街小巷里面，常常能看到算命的摊子或者算命的小店，挂着一个很醒目的招牌，上面写着算命、看相、八字、风水。算命是预测命运，依照圣经的说法，命运是上帝规划的，不过人的作为有的时候能改变上帝的原先规划，而使原先的规划产生了变化。依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命运是老天爷安排的、决定的。不过，一个人如果积德或者作恶，也会改变老天爷原定的命运。所以，圣经和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算命的人替别人算命，那个就是在揣摩天机，泄露天机。人的命运真的算得出来吗？那些算命的真的知道天机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就不必要自己努力奋斗，那么靠算命的指示啊去做就好了。其实算命的不能够算出一个人未来的命运，但是算命先生说的话对于去算命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暗示作用。去算命的人在不知不觉中间像被催眠一样的向算命先生所说的那个方向走去。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故事是真实的，人的名字是和我改过来的。有一个女生叫做陈芳兰，她是生长在一个小农村的一个小女孩，祖父呢在村子里面替人算命，他的父亲是农人。方兰啊，从小和祖父、父亲就住在一起，看祖父替别人算命，觉得十分有趣。可是，祖父从来不为方兰算命。方兰到了九岁，逐渐懂事了，他要求祖父教他算命。祖父说不行啊，干算命这一行啊的人啊会活得很苦，方兰啊你长大以后不要过苦的日子了，所以不要学算命。祖父不答应，方兰当然也学不成算命了。但是方兰深深相信算命，人人都夸祖父算命很灵，但是祖父却不肯为方兰算命。方兰心里面更加的好奇。有一天，方兰骑车到镇上去玩，发现镇上好热闹啊，而且路旁边有一个挂着算命的招牌的小店，这店门口贴着一张纸，这张纸上写着说算命一元保证灵验。方兰口袋里摸一摸，哎，还有一块钱，于是他走进这家店里去。算命先生收了方兰的钱，看了方兰的生日时辰，他对方兰说 你的命很特别，你会有三个丈夫。第一个缘分不长，第二个像爸爸，第三个像弟弟。三个丈夫都会和你分手，你会一个人很孤独地过的晚年。算命先生还讲了一些别的事情，方兰都没有听进去，他只记得他有三个丈夫，而且和三个丈夫都会分手。方兰16岁那一年，有一天村子里举行大拜拜，晚上在那个祭祀拜神以后，大家都喝得很多的酒，喝得醉醺醺的。到了半夜，范兰家的隔壁的邻居忽然的发生大火，火烧到范兰的家。由于他们的房子是竹子跟木头盖的，很快的火势就蔓延开来。范兰被惊醒了，夺门而逃，但是他的祖父、父亲跟母亲因为喝酒酩酊大醉没有醒来，于是就被烧死了。成为孤儿又无家可归的方兰，幸亏被住在镇上的阿姨啊收留了。阿姨以卖水果为生，还要养三个小孩，生活是很苦的。方兰在阿姨家吃饭，心里面总有些不忍。有一天，范兰正在水果摊帮阿姨啊卖水果，来了一个客人，范兰认识他，大家都叫他阿红。阿红是个木工，常常来买水果，身强力壮啊，却是也不粗鲁。阿红选了水果，看了一看四周没有人，就轻声地对方兰说，方兰啊，你很漂亮，可不可以嫁给我啊？这突如其来的求婚让方兰吓了一跳，但是方兰立刻镇定下来，回答说，今天晚上等阿姨收了摊子你来找我。那天晚上，阿红和方兰在水果摊对面的大树下面谈了很久。范兰知道阿红是个孤儿，小学毕业以后就去学做木工，现在他到处啊去干一些零碎的木工活，生活勉强可以糊口。范兰看到阿红呢很老实的样子，自己也想赶快要离开阿姨的家，心想算命的说他有三个丈夫，第一个丈夫缘分不长，也许阿红就是他的第一个丈夫吧。于是方兰也不仔细考虑就答应了。方兰跟阿红结婚后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子，但是方兰对阿红毫无感情，加上阿红收入太少，生活非常的贫穷。生下孩子不久，范兰就吵着要和阿红离婚。最后阿红不得不答应，于是很草率的就结束了他第一次的婚姻。范兰离婚以后独自一个人跑到城里去谋发展，没有找到工作，前途是一片茫然。他在公园里面闲逛，遇到了一个警察，名叫赵仁安。这赵仁安见到方兰的神情有异，就拦住来查问。方兰就把自己的身世就说了。这赵仁安对方兰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危险，很容易遇到坏人，你到我家来帮我做点家事， 那就住在我家吧。于是范兰到了赵仁安的家。原来赵仁安的妻子刚刚过世，留下一个不到一岁的男婴。赵仁安请范兰来到家里来担任保姆兼管家的工作。过了一年，赵仁安觉得和范兰相处和睦，就向范兰求婚。范兰见赵仁安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虽然年纪比自己大了20岁，他想起算命先生说他的第二个丈夫可以做他爸爸，他觉得赵仁安就是他命里面的第二个丈夫吧，于是就答应了赵仁安的求婚。其实范兰对仁安并没有感情，所以婚后夫妻的关系是冷冷的。但是仁安很爱方兰，也很顾家，所以生活还算平稳。结婚了5年，生了2个女儿。为了照顾3个孩子，方兰每天十分忙碌。对于这个家，方兰有一种厌烦和烦躁的感觉，心里面常常想到第三个丈夫在哪儿啊。有一天范兰去买菜，在路上遇到一个叫骆军的男人。骆军是范兰幼年时候的邻居，比范兰小3岁，都在村子里面长大的。他们相别了10多年，异地重逢，感觉到十分的亲切。骆军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住一间小套房住，和方兰相隔的不太远。从此方兰和骆军就常常约会，方兰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恋爱之中哦。一天晚上，赵仁安下班回家，范兰正在大吼大叫，原来老大把汤碗打破了，满地都是汤汁和碎片。范兰手拿着鸡毛掸子在打老大，老大大哭，两个小的也吓得跟着大哭，家里面乱得一塌糊涂。仁安回家一看，赶快上前抢过范兰手里面的鸡毛掸子，很柔声地说，我想又是老大闯了祸，这孩子顽皮，你就多多的原谅他一下吧。我受够了，范兰吼着说，这个家在折磨我，我不再受这个气了，我不再受这个苦了，我们离婚，我走。仁安握着范兰的手说，范兰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为这个家吃了很多苦，我心里也很感谢你。3个孩子虽然很麻烦，但是还不至于让你想离开这个家吧。不，我要离开，范兰坚决地说，我们离婚。仁安回头看着3个孩子，3个孩子互相依偎在沙发上，吓得停止了哭声。仁安拍拍这个方兰的这个肩膀说，说方兰啊，你看他们3个小家伙挤在一起啊，蛮可怜又可爱的。老二老三是你亲生的，你舍得丢下他们吗？方兰回头瞄了3个小孩一眼，他实在也很欢喜他们，但脑子里面却立刻浮现出算命先生的话，你有3个丈夫，第二个像爸爸，第三个像弟弟，现在像弟弟的人出现了，该是舍弃第二个丈夫的时候了。于是范兰推开仁安说，说我要离婚， 孩子都归你，我不要。仁安很怀疑地说，范兰啊，你别激动啊，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这三个孩子也没有坏到让你要抛弃他们啊。范兰啊，你为什么要离婚呢？范兰悠悠地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三个小孩乖的时候也很可爱的，可是我要离婚，这是命啊。仁安若有所悟地说，范兰啊，莫不是你有男朋友啦？范兰低下头说，随便你想吧，反正我要离开你。范兰逼着仁安办完了离婚手续，仁安送给范兰50万块钱，还嘱咐说，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离了婚，范兰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就直奔骆军的住处。过了几个月，范兰跟骆军完成了公证结婚。和骆军结婚以后，范兰才发现骆军欢喜赌博，而且脾气暴躁，输了钱就向范兰伸手要，如果范兰不给钱，骆军还会动手打人。有一天骆军又输了钱，回家向范兰要钱，范兰大声地吼着说，仁安给我的钱全部都给你拿走了，你这赌徒，你早晚会死在牌桌子上的。骆军一拳挥过去，打中了范兰的脸，范兰大叫，救命啊。骆军没有停手，继续拳打脚踢，范兰哭着满地打滚。大约打了几分钟，突然有人敲门，骆军去开门，发现两个邻居带着一个警察站在门口，邻居们赶快把范兰扶起来，幸好范兰只是受到皮肉之伤。警察把骆军跟范兰带到警察局去做笔录，范兰说，我要离婚。警察说，你被家暴，有理由可以请求离婚的。范兰摇摇头说，我要离婚不是受了家暴，是算命先生算出来我会离婚，这是命。范兰前后嫁了三个丈夫，都以离婚收场。这是范兰在潜意识里受了算命先生咒语的影响。她原本可以和第一个丈夫或者第二个丈夫安安稳稳的生活一辈子的，但是在算命先生的这个魔咒引导之下，他放弃了原本幸福的生活，走向凄惨的道路。下面我再讲一个跟方兰相反的故事。吴教授是一所著名大学的物理系教授，有四个儿女，十几个孙子孙女，还有几个曾孙曾孙女。吴教授和妻子感情和睦恩爱，为了庆贺结婚60周年，吴教授亲自安排了一个餐会，邀请儿孙跟亲戚们参加，到场的有60-70个人，场面非常的热闹而温馨。在餐后分享蛋糕，有个孙女站起来说，爷爷啊，可不可以把你跟奶奶结婚的情形讲给我们听听呢？吴教授站起来笑着说，当然可以啊，我和我的太太60年前结婚，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对我说，你把对方的生辰八字拿来，我要请算命的算一算，你们两个人的八字是不是相合，如果不合，我就不答应你们的婚事。为了安心，我就把我们两个人的生辰八字啊 送到巷口的一个算命馆，请那个算命先生先为我们算一算。算命先生算了半天，对我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他最后说，这两个八字是相克的，结婚以后不但没有儿女，而且男方很快会死亡，因为女方是克夫命。我一听就呆住了，这么严重啊，父亲明天要来算，这一算了是一定不准我们结婚了。于是我急着对算命先生说，明天我父亲来算八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讲，你说八字相合大吉大利好不好？算命先生摇摇头说，不行，这是相书上说的，岂可以乱改。我赶紧从口袋里面掏出100块钱来，当时啊，这100块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哦。当时算一次命只要10块钱，我把100块钱塞到算命先生的手里，我说，拜托拜托，多说吉利话，如果我父亲同意这个婚事，我会再来谢你，送你500块。算命先生收了钱，对我笑一笑。第二天，我陪我父亲到了命相馆来，这算命先生果然说这八字相合，大吉大利。于是父亲就同意我们结婚了。结婚到现在60年了，算命的说我会被克死，现在我都80多岁了，还活得很健康啊。算命的说我结婚以后我们会没有儿女，现在却是儿孙满堂啊。如果当年我相信了算命先生说的，今天在我面前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啊，通通都没了。吴教授讲完了，立刻响起如雷的掌声。方兰跟吴教授对算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算命先生算的命可信吗？其实一个人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上帝跟每一个人安排一条道路，但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于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方向。由于每个人选择的方向不同，就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实际上没有人能算出别人的命如何来，自己掌握的方向跟努力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不过自己掌握的方向未必正确，努力也未必达成目标，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求告上帝，请上帝给你指引，给你加增力量。在上帝的指引和加增力量之下，你的命运必然是好的。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